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今天的主题是保罗的第二个宣教旅程，跟随圣灵进入欧洲。从今天我们读的《使徒行传》十六章开始，焦点就转移到了保罗与他的第二个宣教旅程。不是因为其他使徒已经不重要了，我们暂且回到作者路加写《使徒行传》的目的来看。其中一种讲解说，路加写《使徒行传》是为了要告诉提亚菲罗福音是如何传开的，保罗又是如何领受福音并传扬福音。因为提亚菲罗是一名律师，要帮助当时候被关起来被审的保罗辩护，所以《使徒行传》后半部都在讲述保罗，而且没有一个正式的结尾。当然还有其他的讲解，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内容。今天我们要来看保罗的第二个宣教旅程，以及这当中所遇见的人，其中包括了三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家人。第一，提摩太；第二，律迪亚；第三，看管监狱的禁足或狱吏。这一章内容我们也看见圣灵非常奇妙的带领，圣灵拦阻他们某个方向，同时又指引他们往哪里去，他们就顺服圣灵的带领，把福音带进了欧洲。第一段落，十六章一到五节，保罗的新团队。保罗带着希拉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首先，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认识了提摩太。提摩太虽然年轻，但有好名声。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他的母亲是信主的犹太妇人，父亲是希腊人。原来提摩太承传了他母亲有基尼和外祖母罗以的信心。提摩太就好像今天教会长大的孩子，从小就学习并明白圣经。在这里要特别鼓励我们当中的母亲们，你们对儿女或是孙子孙女的影响是大的，从小带他们学习圣经，自己也要成为信心的榜样，才可以承传给我们的孩子。不要轻看母亲们的影响力，阿们。保罗遇见了提摩太，就带他同去。虽然年纪轻轻就被神得着，被神使用，这当中也有保罗的栽培和成全，带着他一起服事。后来提摩太成为了教会的领袖，牧养并带领神的群羊。从保罗日后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我们看见保罗称提摩太为他的真儿子。保罗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宽广的心胸接纳年轻人。但愿我们也效法保罗，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的服事。第三节，保罗要带他同去，至于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为什么特别给提摩太行割礼呢？使徒不是已经同意不叫外邦人受割礼了吗？这里不是妥协真理，也不是为了提摩太的救恩而行割礼，保罗乃是为了提摩太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的服事，好让他们不会因为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而轻视或否定他。第四节，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第五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这一段落从十三章到十六章描述福音的扩展，进入了亚细亚区域。这里就有一个总结，描述当时教会的光景。上一次教会光景的描述是在十二章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那之后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犹太人弃绝神的道，巴拿巴和保罗就转向外邦人，他们在亚细亚四处传讲神的道。第二，犹太来的人争执外邦人信主之后一定要受割礼，所以使徒们回耶路撒冷，在会议中决议不可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后来他们就差遣犹大和希拉随同保罗和巴拿巴带着信件去安提亚教会，对他们念诵信上的话，安慰鼓励信徒。当教会的领袖教导神纯正的真理，拿起权柄清楚地讲解神的道，除去给人加添额外重担的错误教导，这时候众教会信心就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这是不是我们也很羡慕的教会光景呢？初代教会是如何做得到的呢？从使徒行传我们发现使徒们的服事非常特别，他们一定会做这两件事：第一，传讲主的道；第二，有圣灵的带领和大能的彰显。在新约圣经里面， 道 Logos 出现了很多次，其中马太福音出现32次，马可福音24次，路加福音33次，路加福音40次，而在使徒行传竟然出现了64次。出现最多 Logos 这个字的新约书卷竟然是使徒行传，这让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神国的扩展在乎传扬神的道。第二方面就是灵 Pneuma， 其中有灵的经文包括圣灵、人的灵还有邪灵，马太福音出现19次，马可福音23次，路加福音38次，约翰福音24次，罗马书35次，哥林多前书41次，启示录23次，而最多的一次也是在使徒行传，一共70次，其中4次描述邪灵，2次描述人的灵，64次提到圣灵。这意味着什么呢？在神国度的扩张，在教会的成长和福音传遍全地的使命上，最重要的是神的道、神的灵，这两者缺一不可。若我们没有传讲神的道，若我们没有神的灵，我们就算去到地极，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自己带来任何的改变。所以我们要一、忠心传讲教导神的道；二、跟随顺服神的灵，好让我们也可以如同初代的教会，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阿们。第二段落16章6到10节，马其顿的呼声。接下来圣灵就要带领他们再一次的跨越，跨越自己的看见，跨越自己的理智，跨越进入欧洲的区域。这里圣灵的带领也非常的特别，16章6到8节，因圣灵的拦阻而改变计划。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他们对圣灵的带领非常的敏锐，他们原本的计划因为圣灵2次的拦阻就完全改变了，而且他们是完全的顺服，没有质疑，没有挑战神的权威。记得之前上刘牧师的灵恩神学课程，他一再的强调灵恩就是聆听圣灵、顺服圣灵。我们若渴望经历圣灵的大能，我们就必须跟随圣灵的带领。如果不敏锐圣灵的带领，我们也许会觉得去亚细亚讲道很好啊，为什么不去？土耳其的七教会就是在那里，很多犹太人，也不少的信徒，教会很有潜力，很复兴。以弗所教会就在那里，而且那是一间为神大发热心服事、多多服事也不会累的教会，去那里服事不是更有果效吗？或许我们会辩论说，神不是不偏待人吗？亚细亚也很需要福音啊，去到哪里就传到哪里不就好了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亲爱的，这种人的思维方式将导致我们错过圣灵美好的带领。有时候圣灵禁止不是因为在那里有什么不好，乃是神有更好的旨意、更高的道路。虽然当下不理解，后来一定会看见，就会明白神不止2次的拦阻，神还在意象中指示他们该往哪里去。因为神并不是要禁止我们不再服事，而是要引导我们服事的方向和地点。这段摸索的时间大约有半年之久。16章9到10节，顺从圣灵的带领，勇往直前。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一个异象保罗看见了，他们整个团队的人就立刻回应，因为他们明白那是神在呼召他们。对于一个满腔热血的使徒，看见这一幕心都融化了，因为看见了人心的饥渴，人需要帮助。值得一提的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开始把自己放进故事的情节里，他说我们，所以很有可能路加是这个时候加入他们的宣教旅程。第三段落，16章11到40节，来到了马其顿的腓立比。11到12节，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他们坐船越过爱琴海，一直行到萨摩特拉，就是在爱琴海中的小岛。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保罗与团队顺服圣灵的带领，把福音带进了欧洲。腓立比是欧洲边界的一个城市，我们对腓立比这个名字应该挺熟悉的，因为我们有一封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 十六章十三到十五节，律底亚一家信主受洗。十三节，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直到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神要得着所有人，包括男女老少。为什么安息日去河边讲道呢？不是为了观光欣赏河边的美景，因为那里犹太人并不多，所以没有会堂。从此可见，那里是一个福音未广传的河场。若不是圣灵禁止他们往别处去，若不是意象中神指引，人凭着自己的想法，应该不会来到这里吧。他们没有会堂，但那里在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那里的属灵氛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祷告，已经预备好成为好土领受神的道。保罗还没有去那里，已经有人在那里祷告了。十四节，在那里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名叫律底亚。律底亚是一个成功的职场女性，她素来敬拜神，从小亚细亚城市的推亚推拉城来到马其顿做生意。保罗讲道的时候，她听见了，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神的道非常重要，从使徒行传我们一而再的看见，每一个使徒和门徒都传讲神的道，听见的人就接受，就相信，就受洗。我们也只管传讲神的道，神会亲自的来开启人的心，吸引人来留心听。这里我们就是看见保罗传讲神的道，神就在律底亚的心里感动他，开启他的心。十五节说到律底亚和他的一家都受洗了。今天我们相信神也要在我们当中得着职场的弟兄姐妹，他们与他们的一家都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阿们。不但全家受洗，律底亚还非常热情地想要款待他们。他求他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十六到二十四节，从一使女身上赶出鬼，主人就控告怂恿众人攻击，官长因此把他们下在监里。十六节说，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她是被巫鬼附着的，而且行法术，给人感觉说的话很灵，所以给主人赚了很多钱，有一点像今天的看命和看风水的人。他就跟着保罗和团队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的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立刻出来了。我们不需要巫鬼为耶稣做见证，如同当初耶稣不许巫鬼作声说耶稣是谁。你也许会想，鬼赶出来了，太好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但这使女的主人们却不是这么认为，因为巫鬼被赶出去之后，这使女也无法再行法术了，如此她也无法为主人赚钱了。当人面对利益冲突，更在乎自己赚钱的财路，过于在乎这位使女的生命和自由。所以当他们看见赚钱的指望泡汤了，不但没有感谢保罗救了这使女，反而揪住保罗和希拉，拉到市中心去见官长，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不准接受、不准施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还下令剥取他们的衣服，用棍子打他们，打了很多棍子后就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吩咐狱吏严谨的看管。狱吏把他们关押在内监，给他们两脚拴上了木扣。亲爱的，保罗和同伴回应了马其顿的呼声，来到了这里，看见了福音的果效，却遭受逼迫。换作是我们遇见的苦难，我们是否会质疑神的呼召呢？使徒在这方面早已习惯了人的抵挡和逼迫，他们没有因此摇动或怀疑。上几次记载使徒被关在监牢的经历与这一次的非常不一样。二十五到三十四节，监牢里的复兴，狱吏一家信主受洗。二十五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这一次，他们在监狱里还没有被救出来，还没有被释放，仍然在关押当中，他们就祷告、就唱诗、赞美神了。如此的祷告和赞美带来极大的突破。这时候的祷告一定非常感人，这时候的歌声一定非常悦耳动听，因为就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没有乐器的伴奏，没有舞台的灯光，却成为了黑暗中的明灯，照亮着整个监牢，也照亮着暗淡 无光的心灵。这些囚犯还没有被关进监牢之前的平时生活里，也许没有时间，也许没有机会听到如此的祷告和歌唱，但在他们最落魄最绝望的时候，他们竟然有机会听到了这样的祷告和歌唱。如此的祷告和歌声带来了两个神迹，一，震动了整个监牢。26节，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牢的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不像一般的地震房屋倒塌压伤了人，而是打开了监牢的门，松开了囚犯的锁链。第二个神迹就是这些囚犯竟然都没有逃跑呢。正常来说，监牢的门打开了，囚犯拔腿就跑，但他们竟然都没有逃跑，为什么呢？想想他们刚刚见证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能力。首先，他们从保罗和希拉身上见证了苦难中那不寻常的信心、祷告与赞美。后来，他们见证了从这样的祷告赞美中带下来的大震动，甚至挣开了关锁的门和捆绑的锁链。这一连串的神迹奇事使他们尝到从所未有的平安。他们似乎不想离开，似乎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这时管监狱的狱吏醒来，一看见监牢的门全开了，以为囚犯都逃走了，就拔刀想要自尽。就在这一刻，保罗大声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狱吏叫人拿灯来，自己跳进去一看，果然都还在。这事太不可思议了，他就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和希拉面前，又把他们领出来，问他们，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他们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狱吏带他们去洗他们的伤口，带他们回自己家里去，还给他们摆上饭。那天晚上，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阿们。听见的人就得着了救恩，包括了狱吏的下属和他的家人。此监牢里的复兴，我们看见两批人得救。我们相信今天在我们当中也会带来这两方面的影响力。第一，工作场合的影响力。第二，家庭里的影响力。原本被逼迫关押在监牢，但是保罗和希拉的祷告和赞美带来了神大能的彰显，以至于复兴临到了监牢里。让我们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来开口祷告，并尝试赞美我们的神。35到39节，到了天亮，官长就打发了差意来释放他们二人，但是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便来劝他们领他们出去，请他们离开那城。最后一节，16章40节，他们离开之前先坚固弟兄。保罗和希拉出来之后，他们没有害怕的赶紧逃离，他们先回到律迪亚家里去再见他们的面，劝诫鼓励他们，然后才离开。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和希拉对神百姓的眷顾和怜悯，身为领袖和信徒的榜样，他们不但自己在困难中刚强壮胆，还去帮助坚定其他的信徒，不因他们遭逼迫而跌倒或摇动。他们没有担顾自己的事，他们以神的家为念，会考虑到神百姓的需要。最后我们来回应与祷告。第一，我们祷告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教会的领袖和同工忠心传讲主的道，好让神纯正的真理炼净人心，释放人脱离额外的重担，好让我们进入并享受基督耶稣里丰盛和自由的生命。也求主帮助我们紧紧地跟随圣灵，顺从圣灵凡事上的带领，好让我们成为有神的道也有神的灵的教会，以至于我们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添，好让神的国度在我们当中扩展。第二，我们祷告，我们如同保罗一样兴起年轻人。主啊，帮助我们兴起年轻的世代。主啊，帮助在家的父母或祖父祖母在家中用神的话语教导我们的孩子和孙子孙女，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承传给他们。求主也帮助我们在服事当中，如同保罗一样，身边带着提摩太，建造新一代的领袖，待他们如同真儿子一般。 第三，我们祷告圣灵来引导我们。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的器皿，是你的仆人，我们遵行你的旨意，遵照你的吩咐，求圣灵来牵引我们，按照你的计划来改变我们自己的计划。当圣灵禁止，我们就服从；当耶稣的灵不许，我们就放下自己原本的计划。求主你亲自告诉我们往哪一个方向，因为我们渴慕紧紧跟随你，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跟随你的旨意，一步一步的往前行。第四，我们祷告，我们和属乎我们的人都受洗，我们和我们的全家，因为信了神都欢喜快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带下在家庭的影响力，也带下在职场的影响力，好让我们在工作上与在家庭里都能够带领一家一家的来信耶稣，带领一个一个的团队来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好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里与我们职场上的每一个团队都完全被主得着，生命翻转，成为主的儿女，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